好像我曾经已经有过一遍了，有没有人这样子？哎，我这边我好像来过了。哎，我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我已经做梦还怎么样，已经有走过一次了。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在属灵直觉上面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在这个宗教的一种偶像的一种背景里面，很多的书籍他们都在那边讲很多天方夜谭啊，比方说什么轮回啊，什么某一个人他什么他的前世又是什么，这种的思想紧紧的会影响我们。如果我们曾经跟这个世俗文化有个影响，有个牵连，那么这些东西会造成我们一种心态，我们一种偏差的属灵直觉，就觉得说我曾经做过了，我曾经说过了，我曾经来过了。所以我们在明天的课程有讲到五种咒诅的破除，后天哈，五种咒诅的破除。如果在属灵的直觉感我们有偏差的，很可能我们在过去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或者生活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里面曾经出了一些的问题，是我们未曾带到主的面前，没有去清理它。你知道，一个基督徒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了结以往。男女彼此相爱，要成为夫妻。如果这个男的或这个女的曾经有过一些的男女朋友的经验，他必须了结。如果还扯扯牵牵扯扯一大堆，在了婚姻里面，这两个人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曾经有一个很属灵的，就神的仆人就提醒说，基督徒啊，你要走入婚姻之前，最好两个人双方都有禁食三天。你说哎，干嘛这么属灵呢？很需要，绝对对你的婚姻有好处。了结以往，把过去的情感、过去的一些情况处理得干干净净，因为你要归属他，他要归属你，你们两个没有第三者，很清楚的。同样的，我们跟主的关系，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六章第七章都告诉我们说，要洁净，神就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怎么样洁净呢？保罗说，神的殿，永生神的殿跟庙宇有什么相关呢？那么不信的跟信的有什么相干呢？怎么同父一轭呢？所以光明跟黑暗怎么能够相交呢？假如说我们过去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曾经交给过黑暗的权势，不管你是出于好奇，不管是你的一种家庭的生活的背景，或者你自己本身也跟从了，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我们曾经怎么样，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是神叫我们活过来。你我可能都有这样的一段历程。那么这个历程要怎么办呢？在基督里你要了结，靠着耶稣的宝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完全的了结。那么以至于在这个属灵的直觉里面，成为一个你跟神的一个关系很好的一个沟通，没有掺杂，没有其他的频道。当你收听广播或电视，如果有掺杂的话就不清楚。我们听神的声音，我们跟随主，我们认识主，不要有其他的掺杂，洁净自己，因为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殿。好，我们再看到灵的部分，这里提到灵的部分是向着神的部分，灵的部分应当是让基督做主的。在我们灵魂体里面，我们的灵应当成为一个领导，当我们的灵顺服主，我们的灵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全人。所以约翰书信第三章第二节里面说，约翰说，小子们呢，我愿你们怎么样，弟兄们呢，我愿你们怎么样，灵魂兴盛，身体健壮，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灵魂体灵的部分，我们首先跟主的关系建立好，那么神的灵在我们的这个全人的里面，魂的部分是包括什么，思想意志和情感。很多人走不出情感的这个网络，那个痛苦，那个过去的记忆一直成为他的一个残累。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意志 我们思想完全都要归回顺服主。哈利路亚，这个很重要的。曾经有个姊妹她说，哎，我嫁到新州，我们两个之间根本就没有爱的感觉，而现在我认识了这个弟兄，他也不叫做弟兄，是天主教徒，他说啊，可是他对我真的很好，我真的尝到什么叫做爱情的滋味。他要的是爱情的滋味，但是他的灵没有顺服主，他要的是他的感情得满足。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当我们要去满足我们的感情的部分，或要满足你某肉体的某一个部分，那些满足都会成为虚空的。所以我就警告这个姊妹，我说你现在不要以为你现在得着那个你觉得你过去缺乏的满足。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不赶快回转，那个祸患就要追赶我们了。因为神怜悯你，他一直把你遮盖住，没有把这个事情宣扬出来，你要赶快的悔改。否则当这件事情宣扬出来的时候，你和你的丈夫那种羞愧是没有办法除去的，将来的问题你是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个姊妹她上了这个课程以后，她明白了，她的情感跟她的意志跟圣灵常常在那边搏斗，但是她最后降服了，他愿意选择顺服主，离弃这个感情。神很奇妙的帮助他，跟他的先生的关系完全的重建。经过了一些的日子，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好，真的神帮助了我，那这件事情隐藏了，神没有把这个事情这个好像让别人知道，让我们觉得很羞愧。同时呢，现在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就是有那个爱的感受了，是过去所没有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的次序是什么，在这个灵魂体里面，灵是首先的，让耶稣做王，魂是灵的仆人，要顺服，你的意志要顺服神，你的情感要顺服神，你的思想要顺服神，这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各位同工弟兄姊妹，每一天啊，我们的思想只要我们还醒着都在动，甚至你睡着，你的思想还在动，对不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些潜在的一些的东西，一些的思意，在你的梦里面都会梦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要顺服神。尼托生弟兄写一本书，他说什么？魂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听起来很有学问，就说有点搞不清楚，什么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要来做成这个成圣的功夫的时候，往往在我们魂的这个部分要受到一些的苦，把我们的这个己降服下来，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得到荣耀。同时我们看见体是什么，做奴隶，好像他的等次比魂还要再低一等。当你的意志情感顺服神的时候，你的体一定顺服神，你的身体不会再放纵私欲，不会再去犯罪。你所以身体会去犯罪，是因为在你的思想情感跟意志里面先妥协了。所以呢，我们在第一课里面我们提到了内在医治是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并且是实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不但如此，我们提到内在意志是神的真理，神的应许，这个真理是带领我们进入主的一切的丰富的里面。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主一切的真理，这个一切的真理包括我们的灵魂体全然成圣，包括我们这个人全然的得救，我们这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蒙救赎。所以你在右下角这个地方看见一个图画，这图画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灵的工作可以到达什么地步，圣灵的工作可以超越你所能够记忆的范围。哈利路亚，这是的确的。我跟你讲，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于很多的神学家，甚至于很多很有名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个神的仆人， 他不一定能够接受说神的医治能够超越我们的记忆。曾经有一个人他说，如果神能够医治我过去痛苦的记忆，那不是太好了吗？听得懂吗？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惜哦，神的确可以啊，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神一切的真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神能够对付，难道神不能够医治我们记忆受伤害的部分吗？可以的。如果我们这几天继续上课讲到饶恕，我们会提到这些方面，你会更清楚。甚至于当我在上这个内在医治课程里面，很深刻的有好几次神在做母父时期得医治这个部分，这就是我们记忆的部分没有办法有的库存。但是在圣经诗篇139篇里面，大卫的诗篇怎么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我还没有生下来度一日，都写在你的生命册上，就表明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还在母亲的这个母腹的里面的胎儿未成形的体质，什么眼睛都已经看见。大卫说，你护庇我，我还在母腹的时候，我的体质还没有成形的时候，你已经护庇我。哈利路亚，就表明神能够医治，他能够保护。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无限量的圣灵的能力，同时我们的神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我们人很有限，我们要分定今天是昨天啊，昨天今天明天如何，我们被这个时空限制，但是神没有这个限制，他是无限量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我们从这个图画，我们只是简单的提到一件事情，神能够超越我们记忆的部分来做成这个工作。因为当我们跟一些人在祷告的时候，发觉太多人的伤害不是从他记忆的里面的症结的问题，是在他记忆之外的问题。那你说怎么办？谁能够医治呢？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耶稣是这位全能的医治者，他能够医治。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问题，找一些的人，找一些的这个帮助，但是一直找不出来，怎么研究那个病因，找那个症结找不出来。但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很稀奇的，当那个症结找到了，圣灵一开启，神一工作，这个人就得医治释放了。哈利路亚。所以当然在这届退休会里面，我们求主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个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问题是在那个部分，圣灵是可以工作的，他是医治者，他要来医治我们。第二页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就是医治者。他说在这个圣经里面，主显明他很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是耶和华拉法，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是医治者，医治者。那么我们从很多的经文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是医治的。圣灵借着神的道，借着父的应许，做成这个医治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那么同时我们在这次大会里面，我们有12个课程，但是我们必须有一点认识，这12个课程不含括所有内在医治的观念。所以我们的课程分作三个阶段，三月份我们有第二阶段，到了七月份我们才有第三阶段。所以这个三个阶段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周全、更广泛的学习怎么样的与圣灵同工。那么第二个，我们提到有一些我们就说很单纯，一领受的这个内在医治就每天挂在口中。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这个人真是的，干嘛什么都内在医治。好，你可以每天把什么话挂在口中，圣经才是这本医治的手册， 而不是这个手册是你的万灵丹。这本手册所有讲的，如果不在圣经的里面，你可以不要理会它。圣经才是医治的手册，什么话是良药？哈利路亚，阿门。那么同时啊，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传道书里面提到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里意思提到是一种同心的力量。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些经文是提到一个人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缘故，很有可能在它里面有三股合成的绳子。那么在明天后天，我们慢慢会提到这个情况。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需要按照圣灵的引导来一步一步的解决它，好，一步一步的解决它，以至于很可能我们里面有一些坚固的营垒，一些累积年代的一些的问题或者垃圾，啊，一根一根的绳子要被圣灵的恩膏折断。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筵席会里面，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求主透过这个课程跟我们小组的操练，我们能够学习一些解开不经的原则。什么叫解开不经的原则？这个是应用了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拉撒路复活的一个典故。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耶稣呼叫他说，拉撒路出来，哇，这个死人就从坟墓跳出来了。当他跳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身上还裹着布巾。这个是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得救以后身上还是很多布巾。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说要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卸下这个重担，意思就是这样。那么这个身上的布巾就影响我们跟神自由的同行。所以耶稣基督就对门徒说，去把他的布巾解开，你我是主的门徒，我们怎么样跟主同工去解开他人的布巾？你先被神释放医治了，你懂得怎么样的去安慰医治释放他人。那我们就提到很清楚，医治的是神，我们是他的手中的工作，是这个导管，是这个器皿，是与神同工的。那么另外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实行什么话，在我们的生活中使这个成圣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而已，不是一个可能完成的这种盼望而已，是一个确据并且是的的确确的每一天实行在我们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渐进成圣。当主再来那个日子，不是魔术变你就圣洁了，是你事实上每天里面都在做。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随主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我们有我们当负起的责任，主要我们起来与他同行。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次的退休会当中让我们真认识主，就是这位全能的医治者。现在我们一起请起立，我们来祷告。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安静的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挣扎，也不要故意的去拼命想什么，就是安静。这时候你要想，你的全人是由灵来管制你的魂和体吗？你每一天所表达出来的是彰显基督吗？你的次序，你的轻重缓急，是让圣灵来掌管你呢，还是你的肉体来掌管你呢？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情感，愿意完全的 顺服归向神吗？主耶稣来要使我们得自由，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主耶稣要医治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皱纹、玷污、瑕疵等类的病，让我们成为活石，建造在他的灵宫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是在他荣耀的教会里面有份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样的脱离卑贱的事，知道怎样的自洁，知道了怎么样的与主同行，怎么样与主同负恶。这是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赐下安息，我们在这次大会中就是全然的交托，没有挣扎，在主的面前很诚实的把自己内心的光景告诉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居住在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心中，他愿意来苏醒这样的人的心。这是我们一起祷告在主的面前，承认他是医治者，承认他是全能的神，承认他实在是爱我们，我们愿意在这个大会中再一次来经历他更新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主啊，我们求你圣灵的光景的时候光照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在思想我们生活的次序，优先的次序，每一天我们的选择，主啊，我们是把什么摆在第一位？主啊，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灵能够接受你的掌管，以至于影响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让我们彰显出来就是基督的荣耀。耶稣，你来做成这个工作。天父，我们仰望你，把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交在我们主的手中，主啊，你来融化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言行举止和生活的方式，帮助我们在内心的深处一切的病因症结，因为主的大能，主啊，都要来完全的被你完全的对付，完全的弃绝，完全的斩主啊割除，主啊，这些的影响我们跟你关系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倒空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耶稣，你来帮助我们，透过你的道，透过圣灵，透过你自己的宝血的全能，洁净我们，更新我们，医治我们，主啊，把一个渴慕的心、单纯的心、诚实的心、仰望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诗歌138首，
聚集在一起来赞美主，
聚集在一起来赞美主，耶稣现在 生，
耶稣是道路，唯一的道路。
耶稣是道路，唯一道路。
耶稣是道路。
主的医治，
你是心天
下，求主给我们一颗单纯的信心来仰望他，凭信心接受主的医治。手牵手跟两边的同工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求主在我们小组的里面开始他的工作。事实上耶稣基督已经早就开始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在这堂里面，当然主记得他自己的道，也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有医治的大能发明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代求，求主来工作，同声开口。
主啊，使的耶稣要在面前要来感谢你，主啊，你要来赞美你。主啊，使的耶稣您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也在我们的每一个小组里面，主啊，你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动工。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是的耶稣，我们要来信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感觉到你是信实，主啊，你也是那医治的主，主啊，你是那全能的医治者，主啊，要来赞美我们主啊。
哈利路亚！
主啊，求你来赐福来到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要来赐福，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全然得着你的为人，主啊，你要来赞美你，主啊，你要谢谢你，主啊，你必守卫在我们
中间，
主啊，你要来高举你的名，主啊，你要单单要来渴慕你，赞美你，
哈利路亚！更深的进入他的里面。
生的自由，他的自由，人生的自由，他的自由，人生的自由，他的
会怎么样来分组呢？就是按着你的座位，四人四人一组。你的座位啊，在每一排里面你看一下，就在你的左右邻居，你们就自己组成这个的组。待会分组，你们会不会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在小组里面我们怎么样进行呢？彼此温习一下刚才你上课所得着的是什么？这第一个。还没有温习之前，当然彼此要认识，因为从来可能没有见过面。简单的自我介绍，你是什么教会，你叫什么名字，你这次上升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可以讲的话。大家在组里面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么在小组里面你有个原则，你在小组里面所分享或所听见的不要转达给第三者，知道吗？这是小组彼此的一种默契。你就说哎呦，从来没有听过有这种事情，好，赶快去告诉别人。神不喜欢我们这种的好奇心，他不要我们这样啊。所以那小组里面我们都是好像自己家里面的人一样啊，认同接纳彼此的遮盖啊。如果听到什么你没有听过的，你也不要去传达啊。 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这样的来啊，一起的带祷，所以彼此认识以后分享你今天这堂课所得着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内在意志，你起码可以讲得出来它的目标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啊。那么其他部分如果你觉得你得着了，你也可以来分享。那么这第三呢，就是把你这次上山的目标可以分享出来，然后彼此的带导。所以我们小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四个人嘛哈，不要超过一个小时。现在是4:33，那5:33之前告一个段落因为到5:30的时候我们会广播把这个选中被验中的被选上的小组长的 名字我们会透过广播念出来，那么请大家竖起耳朵听。那听到以后呢，我们到楼下在福利社旁边有一个图书馆那个地方我们小组长在那里集合所以就是5:30小组长集合。小组长集合做什么，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的在这个大会中跟我一起配合来让圣灵的工作更流畅在我们中间，怎么样来担任这样的一个内在意志的小组长。我相信如果你被选中的人，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得的福气是双倍的，哈利路亚真的那么所以我们会把你的组员的名单告诉你，然后我们在下一堂结束的时候就按着这个组别来分组。待会分组的时候我会再多一点提到分组的这个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再占大家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快的进入小组，不要超过5:30之前我们这个小组告一个段落。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果然在我们中间，因为你爱我们，你是全能的医治者，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来医治我们，主啊，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主啊，你所爱的，主啊，你都要来工作，让我们经历你，主啊，让我们体验你的爱，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接受你全能的医治，在我们的全能的里面做一次更新和调整。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分组的时候，你的灵也满满的与我们同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小组里面所交通的、所祷告的，都在基督耶稣里一起的被建造。主耶稣，你引导我们余下的时间。当我们小组长集合的时候，你也仍然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求你选出这样合适的小组长的人选，好在这个大会中能够与你同工，主啊，一起迎接你的国降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就进入小组。小组，你可以在你的原位。